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良苑专区，
欢迎你收听良苑专区，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那我每次呢开始节目的时候呢，都问这个阮老师一个问题：你的 APP 搞成怎么样？你刚刚说上个礼拜说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但是还是没有
啊。就是先让启航八科考到80分的朋友了，就可以填表。填表以后呢，就登入我们的这个普及本科。最开始的时候是有5门课的，就是你说了4门先修的。
对啊，4门先修，这个旧约中览、新约中览、基督教教义，还有这个我突然忘记了解经与研经，还有最后呢加了一个摩西五经。
对啊，其实呢这个放在哪里呢？有些同学不会找啊。第一，当然你要安装 APP 良友学院 APP。 第二，你打开
要不要更新呢？
要更新
哦。安卓版呢你就要在那个 APP 里头去更新，或者呢你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下载那个新的 APK 档，那如果苹果的就直接按更新就可以了。
其实呢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我的，你点开我的有一个成绩啊，成绩你就是看到你启航已经考到多少科啊，比如说我已经考了18科，启航都及格了。如果你以前没有领过奖的，就可以在手机里面领奖。你在领奖那一页呢，就可以填表了，就是填表参加普及本科课程。填完以后呢，你再按成绩里面的普及本科，你就会发现，
它是上面说有这个晋级啊，是不是？
就是你要考到每一级9科及格才可以晋级的但是我们每一级呢是有10科，就是有一些同学希望考10科的也可以因为呢我们普及本科也是有学业奖的，8科80分呢就有一次学业奖。如果你40科都考完，然后也考到40科都是80分，
那如果
可以得到5次学业奖了。
我看见阮老师呢有一些科目你已经考过了，他呢就只有72分，那你就不够80分，能不能重考呢？
不可以的，因为呢我们在普及本科了每一科如果你及格的话只能考一次但是如果你不及格，我们选择题是以60分为及格，如果你不及格的话你要再考，但是要在48个小时以后才考。
所以多悲哀啊，我想精益求精拿个学业奖也不能拿。
对啊，如果你已经第一次考试已经是60分以上的话，那你就不能再考的啦除非你是不及格。如果你不及格了，你一定要考到及格才可以选其他课来考。
我有个办法，我就有2个账号就可以了嘛。一个就是先试试，如果呢我都是差不多成绩不够，我就回去再复习，拿另外一个账号去专门考高分拿这个
但是我们算成绩了，就是同一个账号8科80分以上才有这个学业奖。你不能说我有几个账号拼在一起，可不可以？不可以的。
对对对，所以呢你就考虑一下了，为了学业奖你愿意做多少呢？
如果你是旧的同学，我们会分批邀请你进去的，所以呢你就不用紧张你留意我们学院的消息就是部分旧的同学我们会分批邀请大家进去。
那我有个问题了，例如说呢我能不能坦窗呢，就是在这个 APP 的第一页我就知道我可以现在参与了，这样还是还得靠我们不同的渠道去通知你才懂得点进去，什么我的成绩再点要点3次才知道我能考
对啊， 啊，就是一定要
不方便呢、
啊，一定要这样的啦，哈、啊，所以你要留意我们学院的公布啊，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呢，就我们慢慢在改善了哈、啊、这个程序，因为呢，有些时候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么留意这个学院的消息嘛。
嗯，所以要听我们这个节目啦，还要良院专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说说学院最新的动态。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忘记提醒大家，但是现在还可以听的，就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这个是一个特辑六集的，我们访问了一位叫国文的老师来分享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关系。
啊，这个呢就博大精深了，很多本书都在说了啊，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怎么可以相融合呢？我们彼此可以寻找到一个中庸的道路呢？这个是不容易的，也是不断摸索的过程。尤其是呢，我们经常觉得，哎，为什么基督教这么西方啊？其实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它是犹太教出来的嘛，它是东方的东西。但是呢，到了欧洲的时候呢，它花了好多年跟当地的文化融合。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就将基督教跟西方挂钩。而是呢，我们你想想，马里逊到中国还是180几年嘛，到现在才200多年。那所以那个融合的时间不够。
嗯，其实也是蛮长的啦，啊，200
不太够，不太够，
也是一个长的日子。现在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啊，都已经非常本色化的了，所以大家可以听这个节目，也可以听我们其中有一门叫《中国教会史》的，在 APP 里面也可以听。我们这个礼拜呢，继续有分享了，就是讲道学异端与极端，这个是本科的。
嗯，对了，还有这个教会医治的群体啊，还有这个诗经学，也是我们的广播、
这个、是晋升课程的了啊。启航呢，就是侍奉装备，我希望所有参与良院的学习的同学都听这个侍奉装备，因为
为什么呢？
很多老师都每人都来讲一讲啊，就是我们的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啊，具体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有哪些装备呢？我们都会在这个科目里面24讲，讲得很清楚的。
刚刚呢，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烛光礼啊，就是呢每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所有侍奉人员呢就一起就分享一下自己为什么要侍奉。然后呢，他就叫万峰问万峰为什么你要侍奉啊？我说啊、我在电台呢全职工作，因为要开工资啊，所以我就侍奉了那样。
啊，这个他问你为什么要在教会侍奉啊？你在教会是当义工
了。我们全职侍奉嘛，然后其实说笑了，核心呢就是渴慕圣工嘛。还有呢，我发现呢，在教会侍奉，在机构侍奉呢，是很开了眼界，让我呢这个小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呢，就看见哎，原来基督教的领域是这么广阔，还有呢见到神的工作呢，透过不同的形式去流露出来。那所以呢，也希望呢你能够呢看着良友圣经学院有这么多科目呢，我们的视野能够拉宽，看到哎，原来基督教的视野不单是圣经，而是呢我们有很广阔的领域，我们有不同的服事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良院专区啊，每个礼拜都分享我们毕业同学的见证啊，他们学完2年3年良院，对他们的
怎么拉宽了视野、啊，
对他们的帮助，无论是在灵命成长啦、教会侍奉啊，或是跟家人相处啦、啊，都有帮助的。
好了，那今天又拉宽我们视野了，看看有哪个坟墓让我们可以开拓一下啊。
一块石头，几百个字，
浓缩了一生的劳苦。记录了上帝国度的拓展，
寻找宣教士的墓碑，
见证他们宣教的故事。
石头记，
今天呢，在石头记里头呢，就万峰也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也路过他的坟墓，但是他干了啥呢，就不太熟悉。
嗯，这位呢是前辈来的，叫欧凤池、这个池呢
好难写
啊，你介绍一下。
就是土字旁，然后右边呢是犀牛的那个犀。
嗯，对，欧凤池呢是长老 也是教会的传道同工。
对呀，为什么长老是教会的传道同工呢？因为长老会嘛，他们是
不是他是中华基督教会的，
就是前身就是长老会嘛。那所以呢，在长老会里头呢，长老的意思呢，如果用圣经的看法，就是现在的那个牧师的那个岗位了嘛，某程度上。
他最有名呢，就是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文老师啊。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一些基督徒参与革命的然后也跟孙中山是好朋友的。这一次呢，就介绍他的老师。这个老师呢是有两个身份，一方面呢是教会的领袖，另外一方面也是中文老师。他的一生呢跟这个中华基督教会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呢，他死的时候那个中华基督教会还没成立，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那个长老会啊那些的工作，因为中华基督教会要到192几年的时候才成立啊。
他是1872年呢已经出任伦敦传道会香港湾仔堂的主任了。然后呢就是继续来讲到现在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呢，就是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道济会堂就是他在里面呢就当长老这个当年的这个教会旁边呢就是香港西医院嘛西医书院嘛，所以呢孙中山就是在那里念书，然后呢欧凤池呢就教中文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学生都是这样，在学校旁边有个教会，就下课以后没事儿干就躲进去那边去玩啊聊天啊，那样就认识了当地的那些牧者了以前是这样。
欧凤池的很重要就是介绍了一位外国的牧师喜加里牧师给孙中山。
就是为孙中山洗礼的那个。
对，他就是在中华基督教会公礼堂受洗的孙中山，改了名字叫孙日先应该说是孙日新但是广东话呢就是
日新。日新跟日新所以孙逸仙也是连在一起了
现在这个教会还在的，当然呢就是已经重建了一个新堂。
不是，它有两个堂，一个叫比列遮士街堂，就是那个 Brisley Street 那个旧的礼拜堂，就是孙中山去的那个。
对啊，但是都已经更新过了。
然后新堂呢在铜锣湾还开了，有这个基督教书店在里头的。
对，但是这个受洗那个教会都是已经翻新过的了按照过去的一个模样来翻新的其实欧长老了，他就是一边就是宣教，一边又教中文，另外一边呢就是参与社会服务。他还帮政府了担任了华民政务司
的总文案。
十年那么久
对，很多时候呢那些老外不会中文，所以呢他就找个中文好的替他写那些文案。那通常呢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呢，因为他跟那个上层社会还有当时的西方人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们就有机会呢就加入政府。因为这一八几几年呢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英语，那你要找个总文案，他要又会英语又会中文才行嘛。
欧长老了退休之后了，就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还有了一个华人的很重要的医院叫广华医院的监理其实呢这些都是参与社会服务的。
对了，所以呢就是以前的基督徒呢就是有一个救国的心，所以呢他们呢特别有负担呢，就希望呢可以将这个共和制度带进去国家里头，就希望呢改变当时清朝的那个封建的制度
这个道济会堂呢现在已经拆掉了，但是在香港的那一条街还树立了一条柱还标注。
对对对，有一个孙中山史迹径所以呢在里头呢就可以将这个孙中山先生当时发生过事件呢就标下来
我们呢有一个历史学家丁新炮他说早年参与革命支持孙中山的人无论是参与起义的青年或者是捐助革命进会的商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因为呢基督徒比较早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比较能接触还有接受一些新的事物的。
嗯，对，所以呢，我们就看看呢，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怎样可以接受新的事物，怎样可以用基督信仰继续努力的让社会变得更好，更加和谐，更加人跟人彼此之间可以共融，可以互相彼此相爱。
啊，欧凤池长老呢是葬在香港华人基督教坟场，就是在国父林的。
对了，就不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那个叫香港坟场的那个地方，他在香港伯父林的这个华人坟场呢，我的外公也在那边，我的外婆也在那边、啊、
我妈妈也在那边
啊，对对对，所以呢就华人多一点点。有一天呢，我就在那边呢就爬楼梯，我就专门去参观一下看看谁，我就找到了他了。还有呢，因为他是我的那个母校英华书院有份儿去有点参与了哈，所以呢就看到了他，哦，是在这儿。还有还碰见我的小学校长呢，
嗯，
也死了
啊。当然呢，你要慢慢看的，里面有几千个人，
好多人呢、啊，但是
几代的人呢、啊，
但是你记得的人很少嘛，核心是这样、
嗯、啊。他的墓碑呢写了很多字的。啊，就是我们不会一读出来了，就是广州传道会还有香港道济会堂都写了文章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对了，他就叫辅君奉石欧公之墓啊，宗主而寝，就是追随耶稣基督而睡在这里啊。他就在1917年的时候呢就安息主怀的。
好，如果你的眼睛好的，会看到这个啊，那个墓碑啊，写什么了？就是公治门下牧师长啊，在长老会这个意思了。然后就说了一大堆啊，就是他的公职啊等等。
我放不大，所以看不见了，由他吧。那所以呢，就请大家呢到我们的良好圣经学院的网站呢，可以找回这个石头记的文章呢，你自己放大看看，你看不看得清楚那些石刻的文字？
你在 APP 手机里面的我的的良院专区，你这样看呢，这个图就可以放大了。
好，
在网站呢，你只能下载一个 PDF， 只能一个文件而已。
好的，那我们现在放一首歌，就是呢我们经典的基督教诗歌《美哉主耶稣》（Fairest Lord Jesus）。这个呢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的诗歌。那但是呢用现代的方法歌唱出来，我们就纪念这位为主奋斗的斗士。
Yeah.
圣经学院，学习天地，
来感谢耶和华，哦，神的儿女，来感谢耶和华，他的威神，来赞美，来感谢，让我们欢喜跳跃，来感谢耶和华，他的威神。
寻求重建回应，陈姐妹。2009年第一次修读良院的本科课程，是童真老师给我批改作业的。那个时候听课还没有现在方便，都是通过一个网页把课程下载到音乐播放器，每天听半小时。当时我还是家庭教会学道班的老师，由于需要接触不同的人，感觉在真道上需要有更强的装备，但是没有条件全职修读神学课程，因而选择了良院。在过去10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感谢阮一新老师让我继续修读了本科课程，也希望同工为我转告这条消息。所以我告诉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着，敲门就给你们开门。良院课程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有限，特别在2019年修读的几门课程，一方面很想完成学业，一方面感觉自己的无力，最后靠着神给我的智慧，一步一步完成了漫长的学习。人生无非就是工作、家庭、健康这些话题，但是我们代职侍奉的人，面对身边没有信仰的人，难免也出现小信的时刻。虽然我们的城市还是很包容，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也不需要担心住房、养老、医疗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认为我本来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跟一位般配的人成家，但我既选择了这条路，就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教会，把可以深造的时间跑去读神学，最后整天待在教会。而圣灵感动我关顾穷人，传神的福音，这是我一生的使命，也希望最终能跟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而不是吃吃喝喝地过完下半生。就像箴言书里的教导，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多年的学习让我重建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神给到健康、喜乐和富足的生活，我也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愿意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能够应用在将要带领的团契当中，也希望国内的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能够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神。因为教会有恩赐的人其实很多，但个人有个人的难处，各有各忙的，一生可能就这样过去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可以向神交账的。预备毕业奖章，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不太擅长写作和沟通，最后奖章只是刚好达到了要求的字数，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写下去。虽然有意明年秋季申请硕士道学课程，但深感不太适合讲道沟通方向的发展。接到毕业消息的那天是平安夜，这一年无论在学习、在工作、在事工上都付出了很多，感谢神让我在合适的时候得到合适的回应，也希望接下来可以更多地放下自己，让神陶造我。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多考虑他人的处境，多多包容主内的肢体，接纳条件不足的人，最终为国内教会的复兴摆上更多。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赛亚书6:2，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快，狠，准！ 手机叫你打功夫。
不，我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此话怎说？
马上下载良友圣经学院手机应用程式，良友学院 APP， 学习更快、更方便、更准。
良友学院 APP， 发吗？啊，不对，下载过来。
好，那今天呢，我们报一下考题啊。首先呢，我们报这个灵修操练，然后报拆传导论。那灵修操练的考题呢是，什么是灵修操练的12个 S？ 请介绍其中6个。什么是灵修操练的12个 S？ 请介绍其中6个。下部分，你最需要的是哪两个操练呢？为什么呢？请为自己定下实践这些操练的具体计划。你最需要的是哪两个操练呢？为什么呢？请为自己定下实践这些操练的具体计划。那拆传导论的考题了，上部分，请说明什么是十四十之窗，还有四十七十之窗，它们有什么特别呢？请说明什么是十四十之窗，还有四十七十之窗，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下部分，假如你有机会到十四十之窗的越南，或者四十七十之窗的日本北海道工作一年，你会怎样预备自己实践福音使命呢？假如你有机会到十四十之窗的越南，或者四十七十之窗的北海道啊，日本啊，那工作一年，你会怎样预备自己实践福音使命呢？
谢谢万峰老师为我们分享这两门呢，灵修操练呢是选修科啊，如果你已经考过八科了，就不用参加考试啊。另外，拆传导论呢，这个是新的啊，于以节牧师的这个版本，所以大家要听这个版本，按照啊最新的讲义来回答。这个是必修课来的，
800到1200字啊。上个礼拜万峰就说去北海道一边吃鱼生一边宣教。其实也可以，什么方法都可以宣教嘛，就是你去啊余生那边一边吃，去餐厅跟人聊天也行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了，就是语言呢。我觉得看如果你要跟当地人谈话，一定要学好当地的语言。
所以呢，如果我做答题，我一定写越南，因为呢我广东人，去越南北方说广东话，所以有机会传福音的机会大一点点。
但是越南也有本地话的嘞。
但是就我只会一句巴老东来，那个就是香港以前广播的一个越南人广播的，就这四个字啊。
好啦，希望大家啦把握机会来装备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普及本科课程，如果你是新同学，就从启航课程开始了。
好，那记得呢更新我们的 APP， 下载我们的 APP 了。那我是万峰，
我是阮一新，
谢谢你收听良苑专区，拜拜，
再见。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